顶礼拜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悲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我们讲那个见性啊，见性当中呢，问法方式，问法方式里面就是六种格然当中呢，就现在讲的是第五种，也就是说指的是雷数啊，雷数。如果我们在问法的时候，仅仅熟此佛法的个别词语，就会像麻雄瓦血柱子一样，得此失彼，不可能有了这一切的时候。这里呢，前面已经讲了，就是修法的时候、闻法的时候呢，千万不能往外这个散乱。如果往外散乱的话呢，那么就是这个法义就是绝不可能自己能得出。这个道理的话呢，就是前面已经讲这个无根识，包括意识，在这个闻法的时候不能就担着这个外境，散乱着，这个很重要的。就平时我们修行的时候，作为凡夫人，外面的散乱稍微就是出现一点事情的时候就会出现的。但是呢，就我们作为这个学习过大乘佛法，尤其是呢就是懂得这个文法规律的时候呢，文法修法的时候用正知正念来摄持，就这是至关重要的。然后呢，就讲我们这个修行的时候呢，也要不能太过于的这个内述内述的话呢，有些人的这个心情不同就可能觉得是非常要这个专注非常要专心，然后这个专心呢，就是已经这个过度比如说你抓住一件事情或者抓一个意义，就始终都是把它就是要弄动，或者是在这个修行上呢，就是下功夫现在有些人修这个风脉明辨呢，就是然后一直心里面就是一直担着，就是最后呢就是身体不适然后这个心的话呢，就是有时候也是就是不适，就是最后就出现种种这个违缘，就是也有这种情况。所以我们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性呢，就是调整适度，就这是极为的这个重要。因此他这里呢，就是说我们闻法的时候呢，就是紧紧的，就是特别专注的、过分的，然后呢，就是专注某一个词语或者是专注一件事情呢，那这样的话呢，就可能这么你记得到一个道理，但是呢，不一定就是所有的道理就是记得很清楚的。所以我们闻法的方式还是很重要的。如果你只记一个，然后其他的什么都不关心，就不全面，那样的话呢，就像我们实践当中呢，就是有一个比喻就是叫做是这个麻雄呢挖穴柱子一样的就是他麻雄呢在这个一般我们藏地的这个民间呢，就是这个故事都比较多的然后麻雄他一方面就是喜欢这个做一些地洞就是然后在地洞里面睡，还有呢就是平时也他就不高兴对劲呢，就是跟他进行搏斗就是然后杀害他。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他有时候挖那个穴柱子，平时我们说的旱獭，然后旱獭这个挖出来的话呢，就是因为到了冬天的时候一般习惯呢就旱獭就是三个这个冬月的话呢，就是基本上都不出来，就是它有一种自然的也是天性的一种禅定，就是然后一直这个时候，所以我们很多修行人什么都不想呢，用旱獭来这个比喻。然后他在这个洞里面的时候呢，就是马上把他已经这个挖到了之后的话呢，就是因为那个旱獭呢好多，就是他一家一家都是在那个洞里面，就是洞面就随着的时候呢，就是他抓着一个呢，就是他首先用那个拳头就狠狠的打他一圈，就然后呢就他就放在那个屁股下，就是又开始继续这个挖。又开始继续挖的时候呢，因为刚刚他就跟他打了一圈，就喊他已经醒过来了，就是然后醒过来了以后呢，就他就泡了啊，就喊他就泡了。之后呢，就是他又挖的又抓的一个，又抓的一个的话呢又刚才就是这样的这种做法，就是他一天的是这样挖喊他挖血酒，最后就是倒过头来的时候呢，就是他只能 得到了就是树种的那一个，就是除此之外呢，就基本上都是没有啊，就是你们时间就是好像汉地也是民间，就是什么这个黑匣子皮包包密啊，就是也可能这个说法可能差不多吧，就是就是这样，就是他那个就皮一个包密的话，那就是然后有什么藏在这个野尾下面，就是有皮一个，就这样也是全部都是最后的得不到，就是知识。得到就是书中的一个，就是所以这也是一种愚笨的做法。我们有些人修行的话呢，只有抓一个，就是然后其他的什么都不考虑的话呢，你刚才就是所抓住的就是只有一个了啊。可能听课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比如说你就心特别的专心，就是没有这个全面的这种专注，特别的专心某一件事情的话呢，比如说我正在给你们讲的这个课啊。这样的课的时候，我一个公案这样的时候呢，把它就是已经转心的，就是转在心里面。然后前面的这个公案呢，就是就已经忘了。就是然后，一直这样下去的话呢，我将最后一个松弛的，你就可能记得到，就是前面的到下课的时候呢，就是全部都已经没有了。就是所以这个比喻呢，就跟这个前面就是一样的。就是因此我们，平时这个修行的时候认的这个心态啊，确实是调整很重要的。刚开始的时候的是我们这个。佛法的基本的一些道理都是不会听啊，就好长一段时间呢，你要学那个学懂，就是他的这个文法的方式。比如说我说的话呢，就是怎么样记，怎么样看书，然后看完书过后呢，就是平时自己的理解和书本上的意义，还有这个法师讲的这三件事情呢，就是结合起来，就是才是很重要的。否则的话呢，有些人就是在这个上师讲课的时候啊，他根本不看书，就是知识。就是一味的这个听着，不知道书里面的根据什么内容来做的，就是也有这么一部分的。有些人的话呢，只是这个专心专意的一直听着，就是但是书上面呢，就是从来也是不看的。当然，有些人的话呢，这个书里面的内容也不管，就是上师讲的这个法也不管，只是自己呢，就是蒙着头，就是一直这样，就是有些甚至呢，可能也有打坐的啊，就是在那个正在讲课的时候，你在这个。这个法师面前就是开始披露其法做法，就是然后做这个禅定呢，修坐火定呢。以前就是很多这个不懂文化规律的人，这种现象非常多，这是非常这个奇怪的。因为那个时候的话呢，你必须要一边看书啊，一边呢就是应该将这个自己的这个理解相结合。所以以前我们有一个那个叫就是我也是听过，就是那个吉旺堪布啊，就是他刚开始。跟我们上课的时候也说了，你们一段时间当中呢，还是要这个要训练训练，不然的话呢，怎么样文法都不懂。的确也这样的。现在有些新的出家人呢，新的有些当居士的话呢，我们这个佛法的讲课跟实践的这种老师的讲课呢，有些风格上也好，有些这个方式上呢，就不一定完全是相同的。这样以后呢，就是这个理解的这种适应过程呢，就是需要一段这个时间的。因此呢，我们也这个非常希望，就是现在很多的这种这个出家人也好，还有我们这个大城市里面的有一些这个居士啊，就是这个学习呢，就是风气很不错的。但是这个文法的规律很重要的啊，应该以上我们所判断的，就是所谓的三种过失呢，就是怎么样消除，然后六种困难呢，就是怎么样就是对治这些每一个问题呢，如果我们对着的好的话呢，那么就是法师给大家讲的这个法，应该是可以这个融入在心里面。刚才也说了，就是说佛法这个书持的时候啊，就是有时候这个太过于的累琐，也有一定的困难。那这样的话呢，你抓一个就放一个，就是全部能自己了知的这种时候呢，基本上是没有的啊。就因此，我们首先就是要这个。就观察自己的这个相续，还有这里也说了，就说是如果过于的内疏啊，也会出现昏昏沉沉、奄奄欲睡等等，就是各种弊病啊。我们这个清幽书当中也讲了，就是说是这个昏沉等啊，就是五种障碍啊，就其实是夺取这个三法的这种。这个财富的这种盗贼啊，所以我们修行过程当中，有时候过于的外散，过于的内疏，就这两者呢，的确也是在这个修行的时候，是个很大的这个障碍。有些高僧大德和以前的一些成就者呢，他因为经过多年的这个学习，最后呢，自己也完全 知道就是哪些对修行有障碍，哪些对修行呢有这个慧缘，所以在修行时呢就完全可以这个排除，所以一定要这个诵经适度啊，就诵经这个适度。因为我们有些道友呢就可能这个学习的时候呢就比较这个积极啊，就比较积极，这样以后呢就特别的这个精进，就刚开始的时候呢可能就是一直不睡觉啊，不吃饭啊，就非亲王是日日夜夜的一直这个勤修，然后过一段时间的时候呢又这个过于的这种这个放松啊，就是你特别精进的时候呢基本上是这个一日当中的话呢可能是只睡这个三四个小时啊，就特别精进，我们旁边的是叫他就不要那么精进，对身体不好，他还是不停的。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呢又太放松太松懈了啊，就出了三四个小时以后全部都睡觉，就是所以完全的成了这个两边的这种就极端啊，就这是不好的。我前两天也讲过我们这个前行的这种实修法的时候就讲过，就是一个人呢就是应该这个修行是终身的事情啊，并不是一两天一两个月的事情。有些修行人好像觉得就是很着急啊，就那么长的时间没有遇到佛法，就是他现在马上要就是开悟，马上要就是得到感应，就是这也是不一定得到的。因为修行是毕竟是就蛮长的一种这个工作啊，就是我们这个读大学不可能是就是两三天就立竿见影了，就不可能的。因此呢大家把这个道理啊就是一定要就是懂得，让你特别放松的时候呢就是也不合理啊，就自己要求自己不要懈怠了，就每天都是应该把该用的时间呢就是用在这个修行上了，也不能呢就是特别的这种静静，太过于的静静的话呢它这里面所讲的有种这个内说，不管是像是这个传法的时候就是听经了，那个时候呢就是自己要有一种放松感，就是不要特别的那这种着急啊，就是特别的心切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有时候也是这个修行人啊也会出一些事情的。所以说呢我们平时呢就是在有关的一些这个佛陀的这种公案当中啊，就是有很多的不能就是太紧，不能太松，就是这些公案呢就讲的比较这个多的。我们这个前行里面的这个卓信杰的公案呢，就是其实在这个佛经里面呢就是也比较多，就是像杂阿含经啊，还有一些这个大智度论啊，就是大智度论里面呢就是有一个叫做是二十一二，就是他的这个公案，就是其实这个跟卓信杰的公案呢就是按照这个毗那耶经的道理相比较的话呢就是比较这个切近的。也有叫做是那个苏鲁那其实是那个他在那个迦大雅的尊者面前出家，就是大概可能有一年多啊，就一年多的时候呢就是后来迦大雅那尊者呢就是说他这个比丘的话呢，当时因为那个要需要十个比丘才满数，后来烧这个科西呢就是佛陀开示，就是可不可以用五个比丘来传这个圆满戒。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有机会得见这个佛陀，得见佛陀的时候呢当时那个二十一二呢在这个佛陀身边，就是他精心就是让他就是做这些时候呢就因为那个二十一二呢就是他前世的时候啊给别人供养羊皮当，就是就这样的这个做三世的原因呢，就是他在就是一劫当中呢就是都是称为特别财富圆满的人，然而且他那个脚掌的话呢就是都有长的毛，就是他那个很肉很细，就肉很细腻的。但后来他在这个绕行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脚啊就经常那个出血，经常出血的时候佛陀呢就是特别的这个开示啊，就是说是你是比较这个特殊的出家人啊，就是我们这个本来印度佛教呢就是他是光脚脱脱行的，但是呢就跟你可以开示，就是就你可以这个穿那个一层一层的这种鞋子啊，就是鞋底是一层的一层鞋底的这样的这个鞋子呢就是可以开示。但当时呢二十一二呢就是他就不肯，就是他也比较这个叫就是佛陀的开示的，他就是在佛陀面前说，我已经舍弃了八十彻啊，就是八十彻禁定 还有呢，就是气象水虫等等，就是他就很多的这种菜谱，的确也是他降生的时候呢，他那个父亲也非常欢喜，就是给他供了很多的钱财，但是他都不要，就是全部都出家了。他说是我这么多的这种黄金都没有要，就是全部都已经那个放弃了。我现在呢，就是不可能贪着一面这个鞋子啊，就是他，我不可能就是一个鞋底就而放弃，我不需要，就是他特别的境界。就后来呢，佛陀也就没有说什么。后来他确实在那边修了一段时间，因为太精进了，太我们有些道友的话呢，也很可能这样的。刚开始来的时候太过于的精进了啊，就饭也不吃，就什么时间都没有的，就是有点极端。然后后来就什么这个感应都没有了，就是也没有什么修正，没有什么修正的时候呢，就是他开始有点这个，就觉得是我可能就是富宝啊，就是我是富贵家的人，就是还是要换树，就回去好好的这个享受我的这种这个美满的生活。在这样一边呢，就是做那个在家居士，一边呢就是可以供养僧众啊，这样就可能好一点。他很想就是非常放松的放下来，就是继续修持啊。这个时候呢，就佛陀通过这个僧童啊，就是来了止，就是最后呢，就是让一个沙门呢，叫他这个在佛陀跟前，佛陀呢，对他就是讲呢，就是我们这个，就是对他的这个供养吧，也就是说你在家的时候，你是不是这个叹气呢？就擅长叹气，然后就是他说是，最后呢，如果你就问他就是这个这种贪嗔就很重还是很轻，就是他说两者都不是。那么这个修行的话呢，就是也是应该就是跟我们这个前行里的公案基本上是这个相通的，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后来呢就是他获得阿罗汉果位啊，就是阿含经和大智度论里面呢，就是记得应该有这样的这个公案。那这里呢，就可能尊者的这种名称和说法呢，就是稍微有点不同的，但是呢公案这个基本上都是一样的。他这里讲呢，就是从前阿赖尊者叫这个卓心杰呢，就是修法的时候，当时卓心杰呢，就是有时候啊，就是特别的这种这个过境，经常过度，有时候的话呢，一场的诵戏啊，一场的诵戏，最后就未能升起任何的这个修行的境界，就因为有时候特别的静呢，就有时候特别的诵呢，就完全的放弃。现在修行人的确是有这个这方面的过失啊，就是一定要注意。于是他便前去到这个师尊那里去请求，然后师尊呢，师尊问卓心杰：“你在家里的时候是擅长弹琵琶吗？”他这个语气基本上的这个相通吧，就是，他当时回答说是他极为这个擅长。然后师尊又接着问他：“你呢，弹琴所出的妙音时，弹弦嫉妒崩琴时发出呢，还是使弹弦十分这个松散的时候就是发出的呢？”啊，就问这两个问题。这个时候卓心杰呢，就是他确实是在这方面有这个经验的，因为你这个弹弦呢，如果是绷得太近的话呢，那发出的声音是全是非常尖锐的，这的就根本不可能啊。虽然我不太会，但是我们这里很多道友还是会的，就是你在家的时候，我们也应该问一问一个一个的。有些人说是不会，我只会吃饭，只会吃排骨，只会吃猪蹄啊，这会吃什么什么啊。然后卓心杰呢，就是说是这两者都不是啊，就是两者的情况都不是。他只有这个弹弦呢惊悚失动的时候才能发出很这个美妙动听的声音啊。然后师尊呢就是说，就是那么这个修行呢也与此这个相通啊，你不能就是太松了，也不能呢就是太近了，这个的确是很关键的问题啊。我们每个人都是有这个毛病，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太近的这个毛病呢、啊、就有这个啊，所以这是就是一定要注意的。刚开始学佛，刚开始出家啊，那个时候的话呢，两三天的确也是特别的这个境界呢，就是包括我们自己也是在这个刚开始学佛都是很小时候的学佛，就是好像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刚出家的时候的话呢，就是尤其是这个时候邪见也比较重，就是看到有些老喇嘛就是在街里上也好，新闻上也稍微有点不如法的时候的，你看算什么出家人，我今天开始的出家了，一定要就是如理如法的，他们这些沙门就是 已经出来家这么多年了，还在干什么？他们的行为，他们的说话，就是那个时候很多很多的这个邪见也出来了，自己也觉得是很傲慢的，而且特别就是注重这个威仪啊，就是形象上的一些道理的话，那就是特别注意。现在我们看有些居士也是的确这样的，刚开始学了佛两三天的时候呢，就是就跟这个交接，跟那个交接，甚至跟上师也是就是教训批评呐、啊，啊，你应该是这样的，我们佛教如何如何如何开始。就讲很多道理，但是有些修行人的话呢，就越学的越长，越就是精进啊，就这样的啊。这种人就刚开始的时候特别这个精进，特别认真的这些人的话呢，慢慢就化下了，最后的话呢，很长时间都是根本发奔看也不看，行为也是最后啊就是什么都不如法，就是这种现象是的确有的。因此呢，我们那个平时啊，就是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大家一定要这个注意啊，就是一定要这个注意。所以这里面呢，就是说这个，因为卓心戒呢，就是当时啊，就是按照这个师尊的要求，就是如理如实的这个修持呢，就是也不过于的这种紧，不过于的放松啊，就比较适度的、长期的，常念如一日的。很多修行人都是这样的，修行成就非常高的、境界非常高的这些人的话呢，他每天都是。他就是十年前也是这样的，二十年前也是这样的，这样的一种长期的努力的话呢，就是有非常明显的这个效果啊，不是一天两天就马上就是弄出来了，也不是这样的啊，就是所以就是常识的这种这个精进啊，文法这些都是的确也是这个很重要。他回来的话呢，就是最后已经这个获得这个正果了，就是其实这个公案的话呢，还有这个四十二章经当中呢，就是也是有啊，就是前面基本上是跟这个公案的这个说法是比较这个相同的。回来就是佛陀也是说了，就是说是这个三门呢学道啊，一耳若心跳是道呢有所得到的啊，就是如果这个心跳的话呢，就是你道呢就是可以获得的啊，就是道可以获得的。如果心不跳的，心过于的这种暴躁啊，就这样的话呢，那么身体会这个疲劳。如果身体就是疲劳的话呢，就是心会犯。心犯了以后的话呢，你的这个道心呢，就是会慢慢退失，最后的话呢，就是造出各种各样的罪业。就是所以《四十二章经》里面呢，还是就是关于这方面的这个心呢，就是必须要轻松适度的这个道理呢讲得比较清楚的。我们就是道友啊方便的时候呢，就是关于这个公案的有些详细的窍诀呢，就是犯这个刚才我前面提的，就是阿含经和大智度论，就这几个道理，就是如果再三的犯的话呢，里面就是有很多这个调整这个性的一些不同的这个窍诀啊。就实践当中呢，也是应该是这样讲的。以前《印》里面说是什么这个一章一词，文武之道也，就实践人也这样说的吧。就我们就比如说这个用弓箭呢、射箭的话呢，就是它不能就是过张，也不能呢就是过松啊，也不能这个过松。所以这个如果是精松比较这个适度的话呢，那这个文王和这个武王啊，就是完全是这个治理这个国家的最好的一种这个方法啊，就说的这个非常清楚的。因此我们平时修行的过程当中呢，就一定要有一种这个窍诀，就是没有这个窍诀的话呢，你看现在世界的任何一件事情也是这样的，比如说像企业的管理也好，有些寺院的这个管理啊，这个管理人员呢，如果是太这个严格了啊，就什么事情都是按照这个法律办事，按照这个要求办事，就是全部条条框框的立得非常清楚的话呢，他可能太近了，就是所以里面的人全部都不行的，就是待不住了，就是全部会跑的。如果你太松了的话呢，就是这个组织啊就无头无尾的，谁都不愿意待在哪里，就是没有什么这个规矩啊，就这样以后呢，有太松了也不行的。所以我的确是非常的随喜啊，就是我们上师如意宝的有些不素是他的这个修行的这种轻松适度啊，就是基于这个观理啊，就观理方面对寺院的观理，对现代人的这个心理比较适合的一种规矩啊，可以让这个造作起来。就是这一点呢，我们这个以后啊，就不管是这个佛教道场也好，还是世间的一些工作人员呢，就经常呢，就是做人的话是要这个适度啊，就是张武分寸，这个很重要的。你如果太凶了的话呢，在这个实践当中把你看成魔王一样的，就是也不行的。
如果你太软了的话呢，别人都是把你看成牛粪一样的，就根本不看责，不当责任，就是不会的。所以一个人呢，就是就像军规教养里面讲的一样，如果你要管理的话呢，就是也有他的这种比较愤怒的这个一面，也有他的这个激进的一面啊。不管是你内心是修成怎么样的境界，但是你在行为上有了这两种这个有这样的一种调整的话，那就是那么就是做任何一件事情也是方便的。同样的道理，自己修行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啊，就也是这样的，也不能呢就是太松了，太松了的话呢，那一个人呢就是永远都是散乱，就是也不行的。的确现在我们世间人有些的话呢，整天的是吃喝玩乐迷迷糊糊的，不像一个人呢就非常可怜了。有些呢太近了，太近了的话呢，当然就是我们也很随喜有些人的境界，但是这个境界呢就是不能就是待的时间很长嘛。我们这个学院当中有一个蓝总发行人呢，刚来的时候的话呢，就是从我的这个大概可能有50米的那个园子的外面的是开始磕长头过来，我就劝他不要磕不要磕，一直这个磕长头过来，就是这中间他头上都是流了好多这个血，所以说我从今天开始医治你，我一定要所有的你的这个红花泥生的事业全部我一个人接下来，我一定要就变成一个非常这个好的这个弟子啊。就是但当时我看的是他还是有点这个国际，就是就不太很好，但后来技术还可以的，我们很多工作都是交给他。后来就可能是累了还是不知道怎么样，又太放松了，就是后来很多行为的话那我就不好描述了，就是就也是就跟前面是就是完全是截然不同的，那就非常。所以我们认的话呢，的确也是这个刚开始又苦又老又特别静静的话呢，也不一定这个相信啊，就是何来就是冷不冷这个长期有没有这样的境界，自己也要观察自己，就是看看自己怎么样。然后人一般呢，就的确是这个学佛也是这样的，我们时间上的工作也好生活也好都是这样的，包括时间的一些感情也是刚开始的时候就特别好。前一段时间我们这个民间呢，就是也是老乡里面，就是说是去年他们就成亲了，就是就刚刚那个娘家人就是就非常的这个关心好，就是然后什么好多这个怎么说啊，就是我们藏地的是没有什么汉地一样的，就是两个帐篷呢，就是他们在过年的时候，就是本来是你家是你的帐篷，我家是我的帐篷，但是过年的时候因为这两家太热情了，就是所以两个帐篷呢一般是在历史上是没有这样的，但是两个帐篷就是在过年期间就是架在一起，就是然后呢就是大家就是你吃我的碗里面的东西，你吃你碗里面的我吃，就开始非常紧紧。然后再过年就是再过可能几个月吧，就是就开始之间呢就是发生各种矛盾啊，最后的话呢就是全部都弄得非常非常的不好啊，就是就很多人很多老年人都看得出来，哦就是他们的家今年就是太热情了，可能明年会有一些不吉祥的事情，很多老年人都就开始应该这个预料得到。我们修行人也是这样的，有些老修行人的话呢看得出我这个人太放松了又极端了，我这个人是太近了就是也不行了，我这个人是每天都是中年如一日的，这个文化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平时修行的时候呢也是不会这个如极端的，所以这是的确也是很重要的，时间要一个长期这个修行。刚才那个公案里面呢就是讲的就是确实这个修行要这个有条不紊的，应该是就是就慢慢的这个心次啊，就不能就是这个急于求成，就过急啊，就这样以后呢就可能我们的这个修行呢不一定就是非常这个成功的，就一定要注意，就是然后那个还有麻吉空心木啊，就是他也是这样这个说的，就是说是不轻也不怂，比举正见要。这个麻吉空心木呢我以前也是讲过，就是他是在藏地来讲呢就是端法派的就是非常著名的一个空心木啊，就是因为他移植了这个帕坦巴桑戒，后来呢就是把这个般若法门的这个空心已经通达证悟了，在藏地来讲呢就是他这个所传下来的法门啊，就是各个教派都在这个修啊，都在这个修，还有呢有很多的这种护藏品呢就是就隐藏在这个深山里面，就是后来的这个高僧大德们已经这个去除啊，就是这种现象的比较多。但是他的这个年代的话呢有些历史都是不相通的，比如说有些历史里面呢就是说是公元就是 乙寅令三年呢，就是他开始这个降圣了。然后来呢，就是公元这个一二零四年呢，就是这个元寂的，也有这样的这个说法的。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历史里面的话呢，就是他是这个乙寅三一年就出世，就是有些这个历史上的话呢，就是说法都是有点这个不相同的。但不管怎么样呢，就是张帝确实具有这个悲心的。完全是以悲心和空心的这种境界来摄受这个无量无边的众生，甚至呢，就世间的一些这个天龙八部啊，就这些都是全是不是身体和这个以空心的这种悲心呢、结合起来呢，束缚他们，也就是说这个相符他们的，像这样的一个大成就者。那么他呢，就是在对我们后人留下来的教言当中呢，就是说我平时我们听课也好，修行的时候呢，也不能过于的近了。就是太近了的话呢，就刚才所讲的一样的，会出问题的。就现在为什么有些闭关的人呢、就是他一直心专注一个事情呢、那这样以后的话呢，最后就是身心都有点不健康，就出来的时候眼睛都红红的，头发都长长的，所以谁都不敢见。这是说明太近了，就是有些呢就是太松了，太松了就已经就是不闭关了，已经出来了，就是出去以后大城市里面，就是最后的话。对这个佛法也好，因果也好，什么都是他的眼里面就是没有像虚空一样的，就是这种人是太放松了啊！太放松的人是现在特别特别的这个多啊，就是特别多。所以说呢，太静了也不行，太松了也不行，不静不松的这样的比较适度的，非常这个人人的这样的这个修行人呢，他的见解是有一个深深的密奥，也就是说是不静不松，这里面有一个深深的这个秘诀。以前三藏好像也说过，就是说是那个心如戒净佛，松指得解脱，就是有这么一个偈颂。如果我们的这个心的这种心里面的一些那个束缚啊，就是已经解开了，把它松开的话呢，就是它可以这个获得解脱啊。就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有些人呢，就是心里面就是一直担着一个，特别着急啊！我现在修不成啊，好着急啊！上师，你可不可以马上用一个棍棒，就是打一打我啊？我很想开悟啊！你看，20多年都是没有学佛，今天才学佛，我现在有这么多的课拉了。我现在好多话都没有听，很多这个境界的事还没有这个现象，我一定要马上要开天眼了，就是特别着急。他自己也是把这个兔啊，就是碰到墙壁上，就是想开天眼，就是那这也是不一定能实现的。所以我们有些真的这个修行需要，就是还是要一段时间，就是希望呢。就刚开始学佛的人呢，也不要特别的这种过气啊，就是不管怎么样，你现在遇到这个佛法都是很好的这个事情，但是你所有的一大过呢，就是你一口里面马上要吃的话呢，就是有一定的这个困难，就是你一步一步的来，这样的话呢这种情节呢，就是在你的这个相续当中也是挺有，就是也可以这个出现的。因此我们要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刚才那个马蒂老祖所说的那样，就是长期的要不断的这个修行。我看很多藏地也好，汉地也好，就是这些高僧大德的话呢，的确是在这个10年20年，常年如一日的这个路里，就是只有这样呢，就是才能带得多的啊，就并不是一天呢，就是你在这个上师面前灌顶的时候，就是非常的这种静寂呢，或者是一两堂课，怎么说啊？就是一两本书啊，就是非常的这个静寂，那不算什么呢？就是这个不一定马上就是获得这个解脱的。就这方面，希望大家心里面有一个长远的一个打算，就是这样修行才能这个成功的。因此，心即不能过其而内所，也不能呢就是过松而外散。要做到不松不紧，恰到适处啊，恰到好处，诸根内诸根悠然而住啊。自己的平时呢，就是也不能过紧，也不能呢就是过松，然后就每时每刻也好，每天呢就是就把自己的这个修行功课啊，然后全部呢就是如理如实的这个做啊，就平时有时候还是要放松一下啊，就不要心里面就是特别这样。我们有些人都是很会放松的，就是放松方面都是不用劝，就像没有那么去听解报上那里面所说的那样。我都给有些道友说是你要注意啊，身体啊不要太紧紧了啊，这方面算是你不用劝我，我放松方面都是没有问题，只有我有两个特征，一个是睡觉，第二个是吃饭，这样子呢我还是不用任何善知识来引导我。 所以我们很多人嘛，要那个真的要放松，就是尤其是这个什么闭关啊，还有一些怎么说啊，就刚开始学佛啊，就这样的时候呢，每个人的就是心里比较着急，就是一定要想这个得到成就啊，就是得到成就。就在那个时候呢，就要这个心慢慢这个放松，就心里面有一种快乐，就是悠然，就安然安闲。就这样的时候呢，就修行就会这个成功。否则的话呢，你觉得是这个也要学，那个也要学，不学也不行，就是最后自己把自己就是可以，就是身体也弄垮了，心里也是，就是更着急，越来越着急的时候呢，你办不成事情。比如说有些人呢，办事情的时候呢，他心特别着急，心特别着急的时候，我看有些人就是跑来跑去，就是没办法就做这件事情了。就是，所以我们的这个心也是一模一样的，就一定要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教业啊，就是要教业。然后这是第五个勾染，然后下面就讲的是第六个啊，就是疲厌，就是在闻法过程当中呢，不能有这个疲倦或者是这种厌烦心吧，厌烦心。诸如当遇到了因讲法时间过长而感到饥饿难耐，或者呢，就遭受风雨、风吹雨打、烈日暴射等情况时，切切不可生起厌烦，进而呢，不愿意继续听法，断然放弃啊。现在实践上的有些人是会有这样的，因为你在那个听法的时候呢，就是有时候时间就是特别长啊，这个时候还没有吃饭，就是有点饿了啊，或者是就是没有这个喝的，就是渴干啊，或者呢就是在听法的过程当中，就是有什么这个暴风雨啊，或者烈日暴晒等等，就是这种情况，在藏地来讲呢，以前是的确特别特别的多啊，就是包括我们刚开始来学院就是听课的时候呢，每天上师讲课的那个经堂呢，就是虽然比较破烂，但是呢就还算是比较能挡风雨，就是什么都可以挡得着的。然后我们自己讲课和自己在听传承的时候呢，基本上是可能有10年左右呢，就是我们都是在这个外面烈日下暴风当中。我有时候经常像我们这个辅导啊，就辅导的时候呢，就是有时候我当时这个就是下面当这个辅导的时候，可能有70-80个人呢、有一次的在冬天的时候，我们法王如意宝降了10量轮，然后冬天的时候呢，我们在一个就是院子里面，就是这个院子里面呢也上面就是下雪啊，就是就下面也是一半的这个地上很冷的，然后这些都是不是很大的问题，因为大家都对这个微量佛法呢都能听，就是虽然不像现在人一样，就是在那个好的这个经堂里面还拿一个垫子啊，就是不需要这样的，什么垫子都是没有的，就是在地上，就是就没有的，然后上面也是没有什么就是盖的，就是一直在这个下雪啊，就暴雪，但是突然就是吹风，就是所以我们书架里面的所有的这个书都就被这个风吹走了，到处都去照，就是真的这样的现象相当的多的。但是那个时候的话呢，可能人的这种坚强心啊，就是还是越来越大，就一向的以前的高僧大德们的这些苦行和一向的高僧大德们呢为这个求法而牺牲的公案啊，有些故事想起来的话，我们觉得是这是很光荣很快乐的一件事情，不像现在这样的啊，我现在走路很困难，我在这里啊，就是在这个什么水泥地板上是坐一会儿都不行啊，如何如何，大城市里面的有些将就特别多，就是不像这样的。但是在这里呢，说是如果我们讲话的时间长了，这样的话呢，那么就是切切的不要生这个厌烦心了啊！这个上师就一直啰啰嗦嗦的讲什么呀？就造一点这个下课就好了。就有些人可能前世的这个福报不够吧。其实闻法呢，就是时间越长越好的。但是呢，就是我们这个听法者的话呢，就是感觉可能不会这样的。当然，对这个讲者呢，就是有些讲得很精彩，可能时间呢一会儿就过了；有些讲者的话呢，就是比较现象上呢就是比较啰嗦，这种情况是有的。但不管怎么样呢，就是他所讲的法全只是这个佛法，这个佛法的话呢真的也非常非常的这个难得，所以呢你讲到多长时间的话呢，就是也应该不会有这个厌烦心的啊。就现在我们很多人呢就讲的也是不多的，就是听的机会也是很少的 以前我也可能讲过吧，就是那个秦念过世啊，就秦念过世的话呢，就是当时的应该就是讲了50次华严经，然后华严经呢有这个80卷那个啊，就是华严经80卷那个，那么当时的话呢，每天都是讲那个8个小时。啊，就讲8个小时，我们这里极个别的道友就是讲1-2个小时的话呢，就感觉啊，就是有点累啊，就是有可能这种情况的。所以人的这个心的力量还是差别是很大的啊。以前道宪律师的话呢，就是他就讲也好，或者是那个听也好，就是是这个20多次这个四分离吧，就是20多次四分离也有这样说法。以前那个宗喀巴大师呢。啊，宗喀巴大师在藏地历史上呢，就是应该是将近最厉害的啊。就是有一次，就是他们这个有很多的大德，就是各系呢，就是在一起就分析，研究，就是印藏大德当中是哪一个高僧大德就是讲的法是最多的。但后来呢，这个说是这个什么慧次子吧，就是慧次子呢，就是一天的是讲这个11堂课。啊，就一天的是讲那个11堂课，就是他是最了不起的。啊，这个时候呢，就是很多弟子请求宗喀巴大师说是你可不可以给我们像他那样，就是多讲一点。后来就是他说我这个暂时闭关再说，就然后好像宗喀巴大师闭关20天吧，20天以后的话呢，他就开序啊，就开序呢，啊，就给他们就是一天当中讲，15个大的论点啊，就是讲15个大论点。然后当时这个听者的话呢，就是也可能来自各个地方的，就是他们一听到就是说是15个论点一起讲呢，就非常这个高兴，大家都在那个集中。所以那个时候的这个弟子也是，我觉得是还是很了不起，不然的话呢，15个论点，而且我看到这个15个论点，像这个弥勒无论啊、中观六论啊，还有这个如菩萨行论啊、如众论啊，就是等等，就是像这些大的这个论点，就是就是一天的是讲那个15个论点，就是让我们听的话，我们感觉怎么样？哦，就现在讲显观专论，然后讲60真理论，就是15个论点同时讲。后来就是整个这个结束的时候呢，有时候啊，小的论点讲完了以后，再不断的这个讲啊，就是最后的看他专辑当中的话呢，21个论点就是一次讲21个论点的也有，就是长期的15个论点，就是在整个法会当中的已经这个圆满讲述啊，就是讲述。所以我们这个藏传佛教的这种高僧大德当中，也的确是有许许多多的人呢、讲的这个论点多。那么这些弟子们呢？就是也不像我们一样的啊，就听了1个小时啊。现在还得有些句子，一下午啊，星期天一下午的听了3个小时，我屁股都痛了，我什么叫的已经软了，我叫的已经硬了，就是那叫外面是软的就入嘛，就是里面是固土硬的，就是不知道硬软是怎么分析的。但听课从来没有听说过是叫硬了叫软了，所以因为自己这个对这个修行佛法就是说有一些。就没有这个信心了。如果让你看那个3个小时连续片的话呢，你一点都不会累的，就是你可能还不断的就是一直好像眼珠都已经就是没有这个落到地上的话还算是不错的，就一直专注的，就是那个时候你不用吃不用喝也不用上卫生间，就是非常的这个静静。现在实践人就是这样的，做一些实践吧，就是搞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的话呢，就是每天都是没有什么，就是大多少时间都无所谓。就像一个小孩子的话呢，让他在外面吵屁啊，蹦蹦跳跳，让他怎么样的话呢，花几个小时都无所谓。然后让他过来做一个小时的这个作业啊，或者是看书的话呢，不行啊，我可不可以出来一下，我可不可以。所以人和人都是这样，尤其是我们凡夫人的话呢，做有意义的事情的时候呢，稍微就是啊，听了一点课啊，或者是就修了一点法，就是在那个时候的话呢，就是的确就开始出现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毛病呢，就是所以我想我们对这个法呢，就是一定要有这种耐心，有一定要有这种虔诚的这个信心呢，就不要认为呢啊，我今天就是对这个佛法听了一点就是有点累啊，就是不能这么想。比如说我们就是24小时当中，如果有1个小时听法的课的话呢，那么就是其他23个小时都就我没有听课也可以啊。现在城市里面的很多人，一个星期当中呢，就是比如说你应用了就是一个下午当中你听了3个小时的课，那这3个小时的课的话呢，你整个一个星期当中有多少个小时？就是所以说， 所以三个小时你用在佛法上的时候，我绝对是不过分，就是你也不要就是认为是啊，我听的这个佛法的时间太撑了，我要的这不气了，就是是不是全部就是听法撑的脊椎炎？所以我们就一定要就是把这个人的这种性的力量要强势呢。如果你实在不愿意的话呢，就是那么这里面呢，就是也不能就是一直这样不恭敬的，就是内守，就是混吃呢、睡觉啊，就这样不行的。堪布奥琼的这个教养里面呢，就是说是如果心里面实在是不愿意听的话呢，那么就是自己啊就开始起来，就是不逆法不逆上师，就是发两个愿就直接离开也可以。否则的话呢，就是对上师生气一件，对佛法生气一件更严重，就是也有这样的这个说法。但是这也是的确这个是一个窍诀，就是我们这个听法呢不是使什么强迫的，就是自己想获得解脱而听的。但是这个听了以后意义的确也是相当大的，就是一般凡夫人呢就不懂这一点也是情有可原的。但不过我们作为这个出家人问法呢，就是因为你已经选择了这一条，所有的这种世间的家人也好，就是什么都已经舍弃了，所以你问法的这种精神呢应该有的。但有些现在这个大城市里面的这些居士啊，自己集中起来就是学习啊，这一点呢我觉得是还是非常的好啊，就很可爱的。一些没有父母的孩子他自己呢就是集中起来，我们要好好学习啊，我们做作业啊，那这样说的话呢，那这些孩子就是特别可爱啊，就是的确这样。因为有父母的话，那父母一直盯着你，但是没有父母的话，那这些孩子自觉的，确实我们现在凡夫人跟孩童一样的，没有上师的引导的话呢，就他不会做好事，就是这是决定的。但是现在就是有一部分人呢，我觉得是还是应该就是很好的，但以后呢还要这个继续，你不能就是听一堂课两堂课就现在已经可以了，就是不要有这样的这个满足性。我们实践的一件两件事情做完了以后，你是不是还可以了，就是并不是这样的，还不断的做，还不断的强化。这样呢我们还是对这个佛法方面要就是不断的努力，心里面要就这么想。如果你产生一些厌烦心的时候呢，不能就是放弃啊，应该就是这么想。如今我已经获得了下满人生，并荣幸的遇到了具有法相的善知识，而且拥有听闻深深教言的量级，这实在是西楚王位，这是无数界中积累资粮的过报啊！就自己这样想啊，就是我如今呢，就是的确也是获得了下满的，这就是人生啊！就这个人生没有的话呢，就是修任何一个法的不可能现前的。我们身边的有这么多的众生啊，就是包括这个现在就是旁生也好，恶鬼地狱啊，这些众生都是没有这样的这个修法的这个机会。光有一个人生也不行的，没有遇到上师啊，就是但是我们已经遇到了非常具有法相的上师啊，就是法相的话呢啊，我见过一般来讲啊，就是上师的法相是非常非常多的。但格鲁派的很多这个教员里面呢，就是讲这个上师的法相呢堪布金世啊，就这个很重要的啊，就堪布金世。然后一些噶当派的教员当中呢就是说是这个上师呢要这个戒律清净啊，就不管是学仙宗也好密宗也好，这个戒律清净。而我们尼玛派的那个华智仁波切维族的很多上师的教义里面来说，是这个上师的这个法相呢，就是具不具足菩提心啊，就是菩提心。还有无不光尊者呢，就是在那个大圆满信息修习大乘书里面已经讲上师法相的时候呢，就是比如说精通这个密宗啊，足以圆满啊，就是得到鸾相啊等等，就是讲了八种这个法相。就是最后呢按他的上师就是格玛兰再传下来的这个传承清寂啊，就传承清寂其实上师的最重要的一个法相，也有这样的说法。不管是怎么样呢，凡是他能这个精通佛法，真的是有饶益的这种心啊，具有这样的这个上师的话呢，我们每一个人呢讲是的确也是应该很幸运的。我的经常都是像在短短的人生当中遇到法王如意宝石，这是真的是千百万劫以来的一种大福报。福泽的话呢，如今我们身边的这些众生遇到邪知邪见的人特别多，而且人们呢因为没有徒劳没有智慧的原因，就遇到这个现实的时候还自己觉得是非常光荣的，经常呢就是炫耀我们的这个上师是什么。其实有些上师的话呢就是虚歪道的，现在末法时代的时候什么样的这个事情都会这个出现的。可是在这个时候呢，就是的确是像这个 佛陀就真正的这个获甚深的获一半的这个大成就者上师的这个传承啊，对我们很多人来讲是这个是无用任何的怀疑，就是大家都还是这个公认的，因此呢应该有一种这个欢喜性呢 就而且拥有这个深深教研的啊，就是先从一种这个完整的结合的全部就是圆融无为的这样的这个教养的话呢，的确也是在这样的这种魔法时代，尤其是呢就是现在人们的这种身心非常纷乱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是很难得的啊，就有些居士都是的确也是知道的，就是现在是我们这个由于一方面有听闻，一方面呢就是有修行啊，各方面的这种因缘特别这个殊胜啊，这样的这个机会呢就是的确也是难得的啊。昨天我遇到一个道友啊，就是他以前呢就是在那个信那个突突性的一些寺院里面也待过，然后呢也是比较这个强调就是专修的这样的寺院里面也待过，但后来呢就是因为不同的这个因缘到这里来，就是自己呢就是感觉一方面没有这个文思的话呢就是的确也是不行的，比如说光这个做突突性的话呢行为是相当好的啊，就这样的日众仪式也好，这样的戒律清净呢就是是这个一切功德的根本，可是呢你心为上面是每天是如理如法的，但是心里面呢好像也就没有对着烦恼，很多方面都比较这个缺，所以呢后来也没有就是带下来，然后呢就是到一些专修的寺院，但是呢也的确是佛法的基本的有些也没有特别的这个文字啊，就没有这个腔调，没有学习，有很多道理都不懂，就是这是天天都是在待在那里念个注意啊，这样有些这个烦恼解决不了。在后来呢就是遇到这里的一方面呢就是了解一些佛法的这个真理，同时呢自己也有观修的这个机会，所以说呢我向我们也并不是是自惭愧他，就是的确我自己是这样这个像的，也许呢就是多年都是上师如意宝这样培养啊的这种这个传统呢就是有这个关系啊，不管怎么样的话呢我觉得先呢就是要这个遇到一个好的老师啊，就上师，然后呢就是他的这个法呢就是要完整的先从密宗所有的佛法，然后这种次第呢就是要搞明白，就是先就是闻思，然后呢就是在这个修行，然后这个行为的话呢就是结语呢就是同时啊就是起这个就真正的这种基础的作用，这样呢就是才把这个自己精神呢就是修持的法事非常的这个圆满，因此我们自己呢就是今生应该就是这个高兴啊，就是这也是使前辈完结当中像般若色颂也好，还有这个很多的大乘经典里面我们今生当中遇到这些殊胜的话呢并不是平白无故啊就是来到这里啊，有些出家人都可能这么想啊，我出家是偶尔的一个因缘，因为我跟这个家里的人吵架，就是所以吵架呢就是成了我的这个因缘，我学佛度世是我的这个对象，我的朋友就是对我这个自找的，就是所以说这是一种这个无因无什么无缘而来到这里的，其实不是无缘无缘，只是超解呢这不过是一个暂时的辅助的愿意，真正的你的这种精取的因缘呢就是前世我们对这个大乘佛法呢就是有这个戒善归，而且这个无数个上师和佛面前的话呢就是心持善法，所以呢今生才有这样听到啊，就是到时候我可以给你们讲般若色颂，光是这个声音听到这个耳边，或者是这边说拉达树里的话呢，没有前世的因缘的话呢，他看也看不到，拉也拉不到，还有呢听也听不到的，就是所以这就是佛教这个因果的话呢，就是这是佛陀说的，并不是我们实践的人的一般的一种没有智慧的人就是他说的，就是因此呢我们应该就是像就是要这是这个前世的多生累劫的一种福报，就是才即使遇到了就是这么好的这个佛法，就应该这样像啊，就是因为这种佛法呢就是的确也是很难闻的，就是以前那个佛呢就是未曾有因缘性啊，经里面呢也说过，就是说是这个佛时难者发呢法难得闻啊，就是佛时难知，法难得闻，就意思就是说是佛陀呢遇到就是非常的难，而这个法呢就是听说的话呢更难，然后说是什么这个人民难报的道也难，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人的宿命呢就是难以报障，就难保很快的时间当中会可能这个睡死的，所以我们现在得到呢并不是容易的，要这个静静的，应该有一种欢喜性，应该有一种这个精进性，没有这样的这个精进性的话呢也有一定的困难，如今能听到就是神神鸟法 正好是白石相用一次银子啊，就一次银子，可谓千载难逢，这多么令人高兴啊！就是这种多么令人高兴啊！因为刚才讲了，就是遇到这样的这个神圣的法的话呢，的确也是是这个啊，一百个小时当中，如果你有一顿饭的话，那你就可能就是最大的这个经济呢，就是非常欢喜心呢，就是很珍惜的啊，就很珍惜。所以我们一生当中呢，就是要听说这样的这个佛法的话呢，就是一定要这个珍惜，因为每个人的因缘都不同的，有些人呢可能一辈子啊，就是全部都是在这个佛法当中呢，就是度过的，就像我们上师如意宝一样的，就是从小都在那个佛法当中，就是上师说五六岁的时候，从他的传记一直到这个七十来岁的时候圆寂啊，就是这之间的话，包括就是当时这个十年豪劫的时候的佛法都从来没有这个离开过的，就是也有这样就是非常了不起的。但我们现在有些人的话，那可能你观察一下自己的这个一生啊，自己的一生就是听法的这种多少年，就是应该可以观察。像我自己的经常观察，我现在四十来岁的话呢，可能有这个福报啊，就是在上师面前呢将近二十年左右。那么以后变成怎么呢也不好说的，但是呢还没有大半的这个认识，因为小的时候呢就是一直什么读书啊放牛啊，就是一直这样这个度过的，就是所以说应该这个闻法的时间呢就是也不算很大的。我以前也跟你们讲过，很多法的是也是第一次，就是最后呢也是最后一次，就是在上师面前听过。我们现在很多人也会可能这样的，但是我们一定要一个这样有听法的机会呢，希望大家还是要就是要珍惜啊，不管是不一定要有很多这个出名的上师啊，就是现在很多人这样是有名声就没有功德也可以，就是不应该这样的，应该是这个具足这个法相的任何一个法师都是可以的啊，就是具足法相的这个上师的话呢，就一定要对这个佛法有这个信心的啊，就不要呢就是看这个人怎么样啊，就是不要就用各种分别念来就是观察，就是自己依法作为自己的这种标准或者是恭敬心啊来听。所以为了这样的这种妙法，你所应当安忍一切艰难困苦，严寒酷暑，欢欢喜喜来听说。因为我们这个听法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就是一方面就是自己一定要忍耐，就是自己一切的这种炎热困苦也好，就是世间的各种这个压力啊折磨啊，因为现在有些人听法的过程当中可能压力也比较大，就是很多方面要面对的，就这方面的这种安忍心呢就是也应该有。还有一种呢，就是平时的要自己对这个佛法有一种欢喜心。般若经里面呢已经讲了，就是忍的这个心呢就是非常的这个重要。比如说我如果这个心里面就是高兴，心里面高兴的话呢，击败游训的这个地方的话呢，就是轻而易举的去，去的过程当中呢一点也是不会这个辛苦的啊，不会辛苦的。然后你如果心里面不愿意的话呢，就是你去一个就很短短的路程啊，就文具啊，就是一文具的话呢，就是绝对是很长的这个时间呢就是这样的。而且是你如果心里面有一种欢喜心的话呢，就是比如说让这个须弥山就摧毁无余的话呢，你就高兴的想，这个须弥山毕竟是一个有为法，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应该去。最后的话呢，就是会达到就是自己的目的，就是真正是就是什么样的这个成佛啊，就是就可以到达的。所以在般若经里面，就是这个讲精进的时候呢，就是非常的强调就是认的这个性命啊，的确也就是比如说我今天呢就照一个人啊，就照一个自己特别特别这个喜欢的一个实践人的话呢，那么你就很远的地方住路过去的话呢，就无所谓的啊，就是你只要有实践的话呢，你就可能路上也是不感觉得到，就是不感觉得到痛苦。如果你造一个敌人啊，就或者是造一个特别不高兴的话呢，那么就是你大概是这个半步路的话呢，就是也觉得很痛苦啊，就很痛苦。所以我们认的这种信的力量就是非常强。因此我们听法的时候呢，不管是听什么样的法，就是佛法的功德那么大，佛法的这种这个因缘呢，就这么说，是我们现在在一生当中听这样的这个机会是多么难得。只要有这个机会，我一定要 不会有什么这个讨价还价啊，就我不来可不可以啊，我今天生病呢 啊每次都是有些人呢、啊、就是这个停课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对法师也好，对法师没有的话呢，现在城市里面很多都是有些我们这个居士啊就是赖这个负责啊，就是负责人整天都是给负责人打电话，今天我不来可不可以啊，我因为朋友生病呢、啊、今天我不来可不可以，我身体不太舒服，今天我不来可不可以呢我工作上有点忙，今天我不来可不可以我要出差，今天我不来可不可以我的这个母亲的这个身体不太好，她心情也不太好，哦，今天不行，我要到这个跟几个人一起到外面去逛逛，就是然后所说的这些提出问题的话呢，就是全部都是如果自己把这个听说佛法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的话，他可能一次也是不会断的。啊，那天我遇到有一个公务员呢、啊，就是在北京的时候，他说呢，虽然这个公务员的一些这个工作啊，就是是比较这个麻烦的，也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规定呢、啊，就是他们的这个单位呢，就是应该说是非常的这个严格，但是呢。自己也有办法的，因为心只要是自己有心的话呢，每个人肯定让这个出这个办法，就是家里也是可以说很多的方便语，然后单位呢，就是也可以就是通过各种的这个方便方法来，就是凡是我从开始到现在是一天的这个课业是没有断过的，就是所以的确是人的这个心的力量，我自己也是感觉得到，比如说我现在每天给你们这个传法的话呢，我自己先就是自己把自己定位，就是自己这个时间自己没有空出来的话呢，我肯定天天的忙啊，因为人的分别念是各种各样的，我今天想这个事情去，明天我今天到那里去，就肯定就每天都是降不上课，但是我除了几个月的以外的话呢，所有的事情当中把它放在第一的话呢，肯定有时间要串吧，所以我们每一个道友的话呢，听法也是这样的，你只要把这个事情就是放在你工作当中，你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一环的话呢，那你肯定就是空得出来，甚至你今天已经生病了不行了啊，就是要这个输液的话呢，那么也得拉到那个课堂上去听课，这也是非常这个容易的事情了。因此说呢，人的这个心的力量啊，大家一定要提升，如果你没有提升的话呢，把它当作一种压力，把它当作一种这个负担呢、啊，这样以后的话呢，效果也不好，就是然后你的行为上也是出现各种各样就是不如法的一些这个行为，因此非常这个希望啊，就是这个听说佛法呢，不要有这个厌烦心，应该有欢喜心。前辈的这些高僧大德们的真的是就是那么这个欢喜心来，就是这个啊听说的。以前我也不是讲过吧，就是我们那个寺院里面一个地藏活佛啊，就是他都是应该很了不起，但是他对这个佛法的这种欢喜心的话，那就是谁都很难以这个预表。就是昨天我和几个道友的时候，我们就讲了他的一些，真的是一些事情。就是虽然他是在当地来讲呢，还是很有名的，但他什么名声啊、钱财啊，就是这些都是不喜欢。我还没有出家的时候，我在家的时候呢，有一次在炉火，就是他在那个给鲁斯，当时那个政策还是很紧张的，就谁都不敢说学佛，就是在那个时候的时候，我有机会就是接近他，接近他的时候呢，就是他对什么其他都是不重视，就是听法就是很重视。那个时候还是真的是，如果可能一个人在讲课，一个人在听课的话呢，可能会被抓起来，就是会关监狱，就是这么紧张。但是那个时候呢，就是他在一个个性那里呢，就是听那个戒律啊，就是戒律。然后回来的时候呢，就是客人特别多，客人多的时候呢，客人都说什么的，他好像心不是特别的这个专注，他一直所听的这个法呢，就是再三的思维，再三的思维。但当时我都不感觉得到，我想是这个可能是他们每一个人修行的人可能会这样的。但后来越来越像的话呢，可能我们这些人呢、啊，遇到这样的环境和时代的时候呢，自己自愿的去闻思，还要不断的听课的那种勇气有没有啊？就是可能没有。即使你去听课呢，不一定有欢喜心啊。就是每个人要听苦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欢喜心。希望我们明天以后，我们这个学院里面的法师们呢，还有这个法师下面听课的人呢，因为应该有一种快乐的心啊，我要今天去听课去，就心里面有一种殊殊的这个欢喜啊，就是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个法师，非常感谢这个法宝啊，就是应该有这样的心。否则的话呢，好像哎呀，法师很麻烦的，哎呀，这个法也是很困难的，
我就好好的一个人在睡着，家里多舒服啊！这就是我一生当中最快乐的。可是这个愿望一直是不能实现的。我能不能叫一点钱念经，就是让我不用听课，就是迁出位院？那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真的，我们很多人要对这个听法要有欢喜心呐、啊。好，可以吧？就是现在这样的条件。
सोनम वेदंश्रवणम जन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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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जन